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眼睛呢，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在乎的精密的器官，但是好像觉得它们又是相对的不耐用啊。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感受视力在变差，或者看东西的感觉在变化，比如说近视啊、老花呀、甚至岁数大了之后还会出现白内障等等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飞蚊症。那么有很多人呢，特别是一定年纪的人，都会经常看到，哎，眼前有黑影飘来飘去。有的人说呢，眼前就像有小虫子在飘。我们也查了一下，说美国眼科协会的数据显示，超过1/4的成年人在40岁前后都会出现飞蚊症的症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可控的玻璃体的退化，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是视网膜裂孔甚至是脱离的前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眼科医生徐露娜博士，从医学的角度带大家认识飞蚊症的本质、危险信号以及正确的处理方式。徐露娜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内科医学与眼科医学博士学位，曾获得多项学术奖项和研究荣誉。徐医生在西奈山的纽约眼耳喉医院完成眼科住院医师训练，曾获得多项眼科研究奖学金。徐医生在伊坎医学院医学中心完成青光眼研究训练，荣获美国眼科学会会议、华裔美国眼科学会住院医师研究奖，荣获美国白内障和屈光手术学会住院医师卓越奖。徐医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在大家熟悉的这个病的名字或者医学名称当中，飞蚊症这个名字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形象。那么有这个症状的人呢，都会发现就是眼前有黑色的像小虫子一样的影子在动啊。那我呢也有这样的症状啊，我发现不仅就是在你眼前飘，而且你要是盯着那个黑影找的话，它还会动啊，而且你觉得你的眼神永远追不上那个黑色的影子啊。首先想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黑影到底是什么。有人就想问，是真的有虫子吗？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眼睛已经出现飞蚊症，眼前飘黑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眼睛的内部已经悄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个问题很好，很形象哈。飞蚊症呢，患者眼睛里看到的黑影呢，主要是玻璃体的浑浊在视网膜上投射的阴影。玻璃体呢，是咱们眼睛中间的填补的一个透明的胶状物质，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这个玻璃体主要是由于水和胶原的纤维来构成的。那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还有一些病理元素的发生呢，玻璃体会逐渐的液化，然后呢会收缩，其中的胶原纤维呢也就变得更加的不规则状。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浑浊物的影子就落到了视网膜上，使得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飞蚊。飞蚊像您刚才讲的，可以呈现成各种样子的形式，有的人看到是一条线，像头发一样，或者眼睫毛一样，有的人看到的是一个点，有的人说像起来像一个虫子一样的。它本身的形状呢并不代表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这个眼睛中的玻璃体浑浊的这个形状是什么。然后像您讲的，你跟着它去看啊，还会觉得它在动，所以是一个挺奇怪的一件事情。
您说的非常形象啊。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飞蚊症这个症状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象是不是有毛毛进眼睛里了。那我再多追问一句，您谈到是由于年长了或者说用眼造成的，有一些物质沉淀在我们的玻璃体里。那孩子出生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玻璃体是完全澄清的是吧？
是的，
全新的。
是的，玻璃体在小朋友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清洁的一个很透明的一个胶状物质。随着年龄是一个原因，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近视眼 尤其是高度近视这些状态下呢，可能这个玻璃体的老化或者变得更焦化和液化呢，就会发生的更早一些了。
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些物质是有可能在我们视网膜周围干扰我们就是看东西成像。那这个东西它是会落在视网膜上不动，还是说在玻璃体里头还是在来回游？
悬浮状、
哦、
是悬浮状的，就像你水里面有一些悬浮体，但它并不会落到视网膜里，因为玻璃体本身是一个胶状物质，它是黏黏的一个感觉。
明白。那有人说这些黑影没事啊，年纪大了之后都会有啊，有人说那老年人一辈子都有，还有人说出现这种症状有可能是严重的眼部疾病的表现。所以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像我们过去在节目中了解过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啊，还有更多的人出现的近视等等问题，这个飞蚊症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性质的问题，或者说它属于一个什么样危险级别的疾病呢？
飞蚊症在眼科中大多数情况属于生理性退化性的问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疾病，就像皮肤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皱纹一样。玻璃体的退化呢，在多数人的情况下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但少数的玻璃体退化的问题是更严重的眼睛的问题，比如说视网膜裂孔、玻璃体出血、葡萄膜炎，但这些就属于病理性的玻璃体的飞蚊症。从患者的角度上来讲呢，不知道哪一种发生的，所以在我们眼科的建议上来讲，如果有人突然间看到飞蚊症的话，这是建议你去眼科去看一下的。那眼科会给你做散瞳的全部的眼科检查，如果眼底的视网膜没有问题，没有发现玻璃体出血，没有葡萄膜炎等等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安全性的。我们的建议一般就是大家不要盯着这个玻璃体的飞蚊去看，慢慢的大脑适应了，也就不太觉得他很讨厌了。但是如果是有其他原因产生的病理性的飞蚊症的话，这个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
那对于什么样的情况赶紧去找医生，这个您有怎样的提示？因为飞蚊症呢，它出现呢，像您说它是一种退化式的，它是逐渐出现的，可能好多人其实也就适应了，但什么情况得赶紧来找像您这样的医生。
突然变化，如果你突然间看到了很多的飞蚊，就像你摇一个雪球一样，上面有很多的悬浮物，或者眼睛里面有强光不停的在闪，像你看到一个救护车通过，然后有强光不停的在眼睛里面闪，或者你盖住另外一个眼睛，你看到的世界只有一半，你有缺一定的上面或者下面，有一个东西像用窗帘遮住了，在这三种情况下突然增多，强光在闪，或者像窗帘盖住的话，一定要赶快去求医。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根据您刚才解释的这个原理来想象一下，就是当玻璃体中的悬浮的这些浑浊物突然增加了，或者说突然聚集了，或者说突然发生这些改变的时候，就像您谈到一样，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突然变化的景象，这时候就肯定要出问题了。
那样的情况下最好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有可能是眼底视网膜脱落或者裂孔或者流血的一个前兆。
好吓人啊。
这个有时候需要去做激光啊等等的一些进一步的治疗。
您刚才也谈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玻璃体浑浊或者说我们今天关注的飞蚊症，它是一种退化性的疾病，它有点像比如说年纪大了这个关节不太好使了啊，腰酸腿疼一样。但是我们看到从各方面特别是网络平台大家分享的这个感受来说，好像飞蚊症的人群已经不只是刚才我们谈到的40岁上下的中老年人，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为什么会呈现一种所谓的年轻化的趋势，还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因为我们行为习惯的这个原因，它就不分年纪，什么年纪都有可能出现。
您说的对，临床上确实观察到了飞蚊症有年轻化的趋势，这个主要可能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也有一些关联哈。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睛或者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使得眼睛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有可能加剧玻璃体的变性。第二个来讲呢，我们尤其在亚裔里面哈，高度近视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现在我们有看到从小朋友来讲，他们就很早的接受电子产品，然后百分比很高的年轻人都有高度近视。那在高度近视的人群中， 飞蚊症明确有高危的因素，包括视网膜出现问题的百分比也会高一些，所以年轻人的飞蚊可能也多一点。其他的因素来讲，比如说眼部受伤啊、外伤啊、眼睛有做手术啊等等的，也有可能促使飞蚊症早一点的发生，但是我觉得这跟近视眼的比例有很大的关系。
您刚才多次谈到就是高度近视会让飞蚊症提早出现或者加重这样的症状，近视是怎么导致我们的玻璃体出现浑浊，出现这些影子的？那么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近视度数还没那么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高度近视的人呢，一般眼睛的轴长会更长，这个玻璃体呢，一个胶状的物质会更容易被牵拉，发生液化和老化，脱落浑浊的现象会更多一点。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一般来讲小朋友近视的话还没有飞蚊的症状，但是他们产生飞蚊的年龄可能就比如说可能20几岁30几岁，有些人可能就注意到了。但是从孩子可能几岁6、7岁的小朋友来讲，多数情况下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飞蚊症的症状的这个程度是不是跟近视的这个是成正比，或者有怎样的相关联呢？
强烈关联。最大的两个因素呢，一个是年龄，一个是近视。如果你又有近视又有年龄的话，那就会更多了。
那一般在体检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有这方面的疑问，或者已经发现啊眼前有东西在飘，有没有必要每次比如说年度体检的时候都跟这个眼科医生提出自己有飞蚊症的情况，对这方面给予关注呢？
如果这个飞蚊症是近期刚刚开始发生的，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来提一下，这样在眼科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在散瞳的时候会特意多看一下视网膜的周边的情况。一般来讲年检的时候我都会有给病人散瞳，也会看一下周边，但是如果有新的飞蚊症的情况下，我会特意专注的仔细的看一下。那如果这个飞蚊症已经发生了几年了，然后只是很偶尔的看到，然后您的眼科医生也跟您讲过这个是玻璃体的老化，然后在没有增多没有变化很少见的情况下，不必要特意去提出。如果您想多问一下的话，想复习一下这个方面的情况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提出来，其他的来讲不完全有必要。
您说的这个看一下突然让我想起来，我相信有很多来看过眼科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对于眼科检查的各种机器其实是觉得既神奇然后又是非常崇拜这个技术的。我不知道在眼科医生的仪器的帮助下，您在检查病人的眼睛的时候是不是能直接看到玻璃体里面浑浊的一个情况？
是的，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到，
都能看到，
对，
是吧？
他在做眼睛检查的时候我们会有散瞳，然后会有一个眼睛的检查用的镜片，它在聚光的时候我可以把光线聚到视网膜上，我也会把光线拉前一点聚焦到玻璃体上，很多情况下我能够看到这个玻璃体的浑浊。
实际上这个原理就是散瞳之后，然后光线您的这个视线然后透过瞳孔进去，然后看到玻璃体，然后一直看到眼底，是吧？
是的。
哦，
我们能够看到玻璃体的浑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它有玻璃体的脱落或者老化以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聚焦到视网膜上，然后让患者在不同的角度上来看，然后我们看到视网膜腹边的情况，看到它有没有拉伯或者说有裂纹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有这些东西发现的话，可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用激光啊或者别的方式把这个视网膜裂的地方给修复。
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已经谈到了那些严重的眼科疾病引发的飞蚊症的问题，视网膜的病变然后引发这个玻璃体浑浊的问题。那么对于大多数平常出现的飞蚊症的症状的普通人来说，透过您的机器是不是能够明显的看到不同的近视的人，不同的年纪的人，他们的飞蚊症或者说玻璃体浑浊的状态是有明显的增加的？
量化的话不是那么的明显。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眼科检查的时候，我能够看到玻璃体浑浊的比较多的话，那病人不一定就会跟我讲他看到的这个飞蚊会更严重啊，或者看起来更明显。从病人的角度呢，主要看他的大脑对这个东西有没有适应，就像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有盲点一样，但我们平时并不意识到我们的盲点在哪里，飞蚊症也是一样。如果在大脑 表适应它的情况下来讲，这个飞蚊症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眼底的视网膜没有出现裂纹的状态下，其实我们眼科看到的多和少和病人的直观上来讲飞蚊症有多严重没有直接关系。
明白。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姨，她因为年纪大了，也是因为经过诊断之后呢，医生建议她更换了玻璃体啊，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人会因为自己的需求或者说医生的需要，因为飞蚊症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更换玻璃体的方式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您所说的那个更换玻璃体，其实我们在医学上称为玻璃体切除。确实有这样的手术，能够把浑浊的玻璃体给它清除出来，用手术的方式清除出来。然后呢，这个眼睛里填充的东西呢，实际上是水质，所以玻璃体就没有了，就是换成水质了。这个是一个眼科的手术，手术呢有存在感染出血的危险性，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危险性在这个玻璃体更换术里面，实际上是加速白内障的产生。在更换玻璃体以后，白内障一年内产生的可能性是超过75%的。所以如果做了玻璃体更换术以后，在今后的一年中有很大的可能性白内障会出现，然后你可能还需要第二次手术。那做这个玻璃体更换术的原因呢，一个是说病人实在是受不了这个飞蚊症，多数人的大脑会适应它，不会觉得很讨厌，但是如果它实在适应不了这个的话，这是做手术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个呢，如果这个玻璃体有出血的问题，且这个血没有在时间的过程中自己清掉，那影响到视力了，玻璃体出血是更换玻璃体的原因。那还有呢，如果病人有比较严重的糖尿病且影响到眼睛了，造成玻璃体浑浊出血，那这是另外一个更换玻璃体的原因。所以有几个手术的原因去更换玻璃体，专门只是为了说去掉飞蚊症的来讲，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做这个手术，因为手术的危险性对白内障的产生呢，一般来讲是多于这个玻璃体的讨厌，但是根据病人个人的情况上来讲，病人可以做出决定。
换句话说，飞蚊症虽然在你不适应的情况下觉得它很烦人，但是还是要充分考虑到它进行手术之后产生的相应的后果。那么作为医生也是觉得它如果不是严重影响我们的眼部的健康，不会导致其他的严重的问题出现的情况下，是不建议都来做这个手术的。
是的，我们不建议它作为起码不是首选呢。多数情况下我们建议病人至少花6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试着适应这件事情。如果实在是有个人原因不适应它的话，这是一个选择，但是我们不很建议它。
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时代这个医疗技术啊各方面都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的，我们今天做节目然后明天再来谈同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解决的手段有很多。那如果从您目前掌握的眼科科技的技术发展的趋势来看，可能性来看，有没有可能在将来未来几年之内，玻璃体的您说切除或者更换这个手术能够更安全，术后的并发症会更少，将来有人换玻璃体的这个意愿或者说频率会
有可能，
有可能
就是玻璃体更换手术这个手术本身，现在比5年前、10年前比已经有了更好的技术上的发展，比如说它的那个切口啊，比以前小了很多。但是在做完这个手术以后，白内障产生的概率仍然没有改变。尽管它切口小了，那切口小了以后，可能眼睛恢复的会快一点呢，更加少疼痛啊，可能感染率降低。但是白内障的程度，从我们现在得到的数据来讲啊，还没有改变。除了这个玻璃体直接更换以外呢，曾经我们也有用一种激光的方式来打碎这个大的飞蚊，可以用激光的方式把一个大的飞蚊打成小的飞蚊。这个激光的办法可能在10年前、15年前更盛行一点，我们逐渐的来讲呢，现在更少的建议这一种，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这样的激光本身对眼睛和眼底呢有可能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造成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第二 二个呢，就是很难说一个大的飞蚊变成好几个小的飞蚊，这几个小的飞蚊是不是更讨厌，这个很难说。所以从临床的角度上来讲哈，10到15年前可能这个是当时的一个首选，因为我们不建议手术。但后来这10年来讲呢，更多的医生呢连这个也不建议了，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建议观察，如果能够适应的话这是最好的，就是非病理性的飞蚊症哈。
明白。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吧，很多人是长时间面对屏幕的啊，甚至熬夜，实在是放不下手里的手机用电脑，那有些时候呢是无聊打发时间，有些时候呢确实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工作，要养家，要挣钱。那么这些生活方式是不是必然会导致我们这一代人眼部疲劳的情况会进一步加剧，这个飞蚊症出现的时间会更早，这个程度会更重。
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有关联的哈，因为我们身体过度疲乏会造成一些身体上的磨损损坏，眼睛过度疲乏肯定也会对眼睛造成一些磨损损害。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预防，就是注重用眼卫生，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去健身房健身一样，眼睛也需要讲究用眼卫生。那用眼卫生呢，我给大家建议一下，有一个方式推荐的叫20-20-20的法则，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向远处20英尺，就大约6米左右，往远看大约20秒。用眼近距离20分钟，往远看6米以外看20秒，这就是20-20-20。如果大家做不到每20分钟就休息一下眼睛，我个人就觉得这个挺难做到的哈。起码每个小时您起来上趟厕所，喝点水，不要眼睛老盯着一个东西。那我们现在很多人有戴手表，手表其实有一个提醒功能，每个小时它让你站起来，有提醒你，像我的手表会告诉我啊，你坐了一个小时你没有站起身来，那你站起身来的时候不要拿着手机去上厕所好不好，把眼睛放松一下，在你站起来的时候去喝点水，注意保证你的饮水啊等等的，所以你在这个休息眼睛的过程中也能够活动一下身体。
您说到这个也是我今天正想跟您请教和求证的，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接受到如何卫生用眼的这方面的教育，比如说时常的往远处看呀，多看绿色呀，然后有意识的休息啊，
眼保健操。
对，眼保健操眼保健操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食，什么要多吃富含胡萝卜素的等等。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接受的这一些用眼卫生的教育，在我们长大之后目前所处的时代大量的用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下是不是还有作用？像您每天都在看这些病例，然后再接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我们主动的无论从营养和行为上来进行的这些自我的保护，在现代的这种大量的电子产品用眼量的冲击下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有没有被明显的削弱？
我觉得没有明显的削弱。其实用眼卫生的话，无论是你从饮食、锻炼还有休息的角度上来讲都是挺重要的，尤其我们现在人用电子产品比我们小时候多了很多，而且开始的也很早，在小朋友娃娃时候就养成好的用眼习惯，有助于减少咱们亚裔中近视眼的概率，尤其是高度近视眼的概率，然后对将来我们成为工作人员的时候中年人来讲哈，用眼卫生减少眼睛的比如说干眼症啊等等这些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那些老一套的饮食锻炼和用眼的这些推荐的东西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对于饮食来讲呢，我们华人的患者经常会问我说吃些什么东西为好，所以我一般来讲我建议大家吃彩虹。为什么说叫吃彩虹呢？每一天来讲赤橙黄绿青蓝紫，你选一个颜色的食物，在这一周里面你把一个彩虹的所有颜色里面都吃了，这样对你广泛摄入不同的维他命，不光是叶绿素，不光是胡萝卜素，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有橘子，有西红柿，有胡萝卜，有绿叶菜，
茄子，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你都吃了，它每一种有不同的维他命。
是，您这个建议真是太好记了。既然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眼保健操，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等着听这个，那我们今天也请您 谈一谈您的意见，您觉得这个眼保健操真是因为美国孩子不会去做眼保健操，但是我们这一代父母呢想要不要把这个也传给自己的孩子。
眼保健操真的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我在小孩的时候也自己在学校在中国有做过眼保健操，然后在美国学眼科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个东西哈。然后我觉得咱们中国祖先留下了很多智慧的东西，包括我们讲穴位这个东西，在西方医学里面没有很大的研究。我自己没有系统性的学过中医，但是我觉得眼保健操呢是眼睛周围旁边的一个按摩，起码你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眼睛没有盯着屏幕去看，然后对眼睛周围的肌肉有一个放松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有5分钟的时间你去眼睛做一做放松啊，无论你是在电脑看了很久或者在学习学了很久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眼睛的放松，其实也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对于大脑神经的一个放松，一个 meditation。所以在那里听一听音乐，闭上眼睛，用很慢的速度啊数了你1、2、3、4、5、6、7、82、2、3、4的话，都是对身心的一个放松。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全部支持。当然，大家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洗一下手哈，确保手是干净的，不要用脏手去摸眼睛。
而且这个力度自己把握啊，
力度自己把握，当然不用很强的去按呢、啊。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呢，我再跟您求证2、3个目前的传说吧。比如说大家都说睡前最好不要看手机，然后有的人甚至提议什么把手机放在别的房间，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做不到呢，就要尽量减少行为对自己的伤害啊。那么有人说看手机的时候最好打开灯，然后还有人说呢躺着看手机不好。那我今天正式请您来求证一下，看手机的时候这个姿势啊，周围的光线对我们眼睛疲劳到底有多大的帮助或者说伤害呢？
如果光线比较好一点，姿势正确的话，对眼睛疲劳有一定帮助。这个具体百分比的话没有很好的研究来确认，但是呢理论上来讲，如果你躺在床上去用眼睛的话，眼睛旁边的肌肉有一定压迫性，比如说你用手臂啊或者枕头啊有压到眼睛，可能有一定的不适，两边眼睛的压力不是均匀的情况下。第二个，对于光线来讲呢，如果你很暗的情况下呢，可能眼睛会感觉到更加疲劳一点。一般来讲在睡前的话，我们不建议用手机，不是说直接上跟眼睛疲劳有关，手机所发射的光线照在视网膜上对影响我们睡眠的 melatonin 有关，所以有可能使得我们入睡和我们深睡的时间会有影响，可能您第二天就会更加容易疲劳一点。所以不光是眼睛，对我们生理的循环也有一定关系。
就接着您刚才的介绍和解释，接下来是另外一个我非常想求证的问题。前一段时间呢，我听到有人说孩子看书跟看电子产品对眼睛的伤害或者说他使用的疲劳度或者说消耗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不一样。看书和看手机呢都属于近距离的，眼睛的聚焦都会有影响，但是电子产品对于眼睛的影响可能比书啊更严重一些。另外电子产品对于现在的研究结果表明，电子产品对影响我们的专注力会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你在看书的时候，你抱着一本书看哈，这个书里的内容就是书里的内容。在手机上你可能看一个学习的项目，然后你说哎，这个词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事情啊？最近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你可能看着看着就去看到别的网站呢、或者别的人给你发了一个短信呢、微信呢，你就去看一看，然后就对专注力有很大的影响。那在小朋友的年龄上来讲呢，越早接触电子产品对于小朋友的专注力的影响，现在研究已经有挺明显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对小朋友的专注力有很大的影响。对大人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对我们的专注力有很大影响，所以看书跟看手机不一样，同样的时间不一样。
好的谢谢徐医生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我们介绍了非常专业的眼科知识，而且超越眼科又给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健康的行为方式提出了建议。 回到今天我们说的主题呢，就像徐医生介绍的一样，飞蚊症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退化性的问题，可能必然会发生，然后多数人也能适应，但是对于少部分朋友来说，可能隐藏着像玻璃体退化呀，然后视网膜的问题呀，等等这些严重的风险。所以说自己如果明显感觉到飞蚊症出现了剧烈的变化的话，应该有这方面的危险意识啊，及时来找医生。那么我们说保护我们的眼睛呢，不仅是看得清，而且我们希望这个眼睛能用的时间长，能看得久。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与家人建立对用眼健康的正确认知，让每个人都能拥有清晰、稳定和安全的视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再次感谢徐露娜医生的详细解读。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